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迷途遇大法，践行修炼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。以前经常有同修说，我应该把我的经历写出来，这几年我也一直想写，可是我真的不会写。同修们说，就像跟同修交流一样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本着证实大法的心，我想我就试一试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惨淡的童年，低迷的青春。在我刚出生不久，我母亲又怀上了我小弟。那是由于中共毫无人性的计划生育政策，14个月大的我不得不被寄养给别人。我长大后听大人说，我小的时候不听话，养母就拿烟头烫我。我13岁那年，养母想把我卖掉，我的母亲知道后把我接回到了大姨家上学。记得吃饭时，大姨家的姐姐会说，别吃那个菜，那个菜是留给我爸喝酒的。我寄人篱下，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。16岁我走上社会，开始学坏，抽烟抽了14年，没少被人欺负过，甚至被人打。我也没少欺负别人，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。20几岁之前，我就是那种生活在社会道德最底层的人。后来我又得了梅毒，大夫给我看了得这种病的人全身溃烂的照片。我想我要死了，就一边治疗一边吸毒贩毒，就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吧。那时我在山西省，大家经常上五台山游玩，上五台山的路上有1008个台阶，我就三步一磕头，一直磕到山顶。路人都惊叹我的虔诚，看我的头都磕肿了，腿也磕破了。可是谁知道我的内心啊，我是为了求得多卖点毒品，多赚点钱，一来自己好过点，二来养父抚养我也很不易，我想着临死前攒点钱留给他。那时我做的事就是道德败坏下的行为，真的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好和坏。第二部分，迷途遇大法。后来我因为持有毒品被抓，经过看守所中转站，后来到了监狱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都有与大法弟子相遇的机缘。我遇见的第一位大法弟子是在看守所，他齐耳短发，看上去30岁左右，一问其实他40岁了。有一天牢头说，你们这帮吸毒的都跟人家法轮功学学。这句话引起了我对这位大法弟子的关注，大家都抢着喝热水，他却接自来水，不跟人抢。我说，水不干净。他说，没事，练功人的手有能量，一拿细菌就都没了。我觉得很神奇。他给我们讲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他说每到过年过节，警察就会去骚扰他们。他讲法轮功真相时很平和，他对谁都一样，都是面带微笑，慈祥慈悲的。晚上睡觉是在一个大通铺上，别人都因为自己的被子占的地方不够大而吵吵，他看见这个情形，就把自己的被子弄得窄得不能再窄，只够一个人直直地侧身躺着。我是一个在外面历经沧桑的人，可心里却想给自己保留一片净土，也有着自己的衡量标准。我心想，这个人真是不一样。第二位大法弟子， 我是在下一个中转看守所遇到的，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，她战战兢兢的，一说话就哭，别人让她干活就干活，很老实，大伙儿都劝她，让她就说不练了，然后你回去再接着练呗，她就又哭了。我很同情她，会经常给她些吃的，跟她聊天。他可能也觉得我人还不错，晚上睡觉，我俩挨着，他对我说，让我记住一句话，敬佛可种下修炼机缘的因果，修炼的人持咒可得到高级生命的保护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佛教的论述是佛法最弱小的一部分。他说他也理解不好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感觉特别好，他让我背下来，我就背下来了。在以后的狱中生活中，我经常会想起这句话。我到监狱下监区时，吃的第一顿饭是一位大法弟子给我泡的带菜叶的素食面，真是让我饱腹一顿。我管他叫四姨，我俩在一个屋，从此以后，没事的时候，他就教我背红吟，教我背论语、佛性等等。四姨还总是能恰逢时机地给我讲一些小故事，破除我的各种观念。他还教我背练功口诀，教我练盘腿，第一次我就盘上了。做奴工时，我就一边练盘腿，一边干活，可是疼啊，实在太疼了，我就想自己刚被抓时并没有痛哭上火，被抓是我早就预料到的，我知道自己早晚得到这一步，我是罪有应得。跟四姨学盘腿，就当多多还罪吧。说来也怪，腿越疼，我手里的活干得越快。后来我就照顾大法弟子们，在狱中法轮功学员是不能单独行动的，必须有人跟着，我就陪着四姨上厕所啊，给别的同修传话啊，搜监的时候保护大法经文啊。我刑期短，什么也不怕，我也不需要赚工分减刑，也不怕他们把我送小号，我在社会上混了那么多年，啥人都见过，我就是觉得大法弟子们好，我感觉这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总之，我的心就是想跟着他们。第三部分，一路有师护。在入狱前，我的身心真是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我怀疑人生，从小被过继给别人养，懂事后就早早辍学步入歧途，尝遍了人情冷暖，吸毒使我颓废得像个行尸走肉，后来又得了性病，我时常抬头望天，为什么老天让我有这样的人生？到底是想让我明白什么呢？在狱中，我明白了师父在我得法前就在看护我了。我13岁时，养母想把我卖给别人，借口说我亲大舅想我了，让我跟一个陌生人去大舅家。不知怎的，我就想给大舅打个电话，一下客车站，舅妈来接我，一见面她就说，你这孩子怎么撒谎呢？要来就来呗。我说，我没撒谎啊，是那个人说我大舅想我了。一转身，那个陌生人不见了。过后大人们认为可能是想把我卖掉。我自己还曾经吃过90多粒安眠药想自杀，可是没有如愿的死去，睡了2天，我醒了。原来我的一切苦难都是在等待今日得法的机缘，在我修炼前，师父就在保护我啊。我因为持有毒品被抓后，大法弟子告诉我，对大法的态度决定着人的生命和未来。可能那时候我对大法升起了正念，按常理本应判我很长的刑期，但却判得很短。在我还没正式走入修炼时，师父就帮我戒掉了毒瘾， 我身上的病在不知不觉中也荡然无存。师父安排我每到一处，都用同修的嘴点化我，不同程度的净化我，引导我。如果在外面各种灯红酒绿的环境中，我怎么能静下心来听闻佛法呢？每每回想，我都无尽感恩师尊慈悲地把我从地狱里捞起。第四部分，践行修炼路。以前的我，整个人都是脱离社会的，吸毒让我变得颓废，加之以前没有过正当职业，很难，也不会与人相处。我出狱后，妈妈帮我找了一个卖手机的活。前半年，我每一天都想辞职不干了，我浑身不自在，眼神都无处安放。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不理解我当时的苦。后来我联系上了狱中同修的家属，他给我下载了师父的讲法、师父的教功视频，还有一些传统文化、同修的交流文章等等，我就开始自学起来了。慢慢的，我心里踏实了，一天一天的坚持了下来，慢慢的融入了社会。有一天，我想我修炼得太孤独了，好羡慕有家人一起修炼的环境啊。没过几天，有一位顾客落下了一个神韵晚会的光碟，我很激动，我就在门口等着。不一会儿，真有人来找了。哎呀，相遇同修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从此我就去他家学法。后来我认识了更多的同修，有的同修经常去看我，关心我的学法情况。之后，我又参加了每周的学法小组。那段时间，我真是沐浴佛恩之中。每天早上6点多，我去一个同修家学一讲转法轮，再上班。下班去另一个同修家学法，路上就被红引。我心里装着法，走路都有想蹦跶两下的感觉，看见谁都想笑。我感恩师尊看到了我有愿望，给我安排好了一切。我的修炼机缘、修炼的路，师尊都为我安排好了，接下来就看我自己了。我要在大法中真正的改变自己。我明白了，为别人付出是好事，是个开心的事。在工作中，我不去计较谁干得多谁干得少，收拾卫生擦地我尽量多做。有一个同事挺困难的，经常不吃午饭，我就每次多订一些，招呼他一起来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改做家具销售工作，同事之间都会互相争顾客，两个人一起配合谈单，明争暗斗，争分单，这些情况都很普遍。我想我现在修炼了，不能跟他们一样。有的同事配合谈单是为了分提成，有的是表面配合，面子上过得去，目的是自己签单时同事也能帮谈。我帮他们是真心的，就是想帮，并真心为他能谈成而高兴。我不想让这种为他的行为带有目的性，有瑕疵。在谈单这个问题上，我要求自己，约束自己，放下利益心，不和同事起冲突，不和同事争利益。有时我的顾客第一次没成交，二次邀约可能我没在，同事就签合同了，我就想谁签了可能就是谁的，我要按照法的要求放下利益心。渐渐的，我的心里顺了，能平静地接受了。有一次，一位顾客来谈一个大单，同事 A 就来帮我谈， 第一次没成交，第二次顾客回来的时候 A 同事接待了，没叫我，当时我在远处看见了，按理说我应该去接手过来的，但是我突然想到，我不是不想跟同事起冲突争单吗？他为什么没叫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冲上去把单接过来，按单位的规矩这也是正常的，可是修炼不能按常理啊。这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你有个缓冲余地，思考余地。我就坐在吧台冷静地问自己，虽然这一单的提成就顶我一个多月的工资，可是我不是想放下利益心吗？几千元、一万元的单能放下，十万元、八万元的单就不放下了吗？我不是要修炼吗？最后，我选择放弃争单，我什么也没说，配合同事 A 帮他把单签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。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的工资并没有因我放弃了和同事们争抢而变少，反而收获得更多，同事顾客都很信任我。工作之余，我就和他们讲我的经历，讲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，大家都很接受，大部分同事也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在修炼中，我还有一个很大又很难去的执着心，怨恨心。因为我被寄养的时候很小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，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哪个孩子不想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呢？有一次，我在大姨家看见了我的亲生父亲，我要跟他走，他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见劝不动我，就让我回家取衣服再带我走。我回去取完衣服再回来，父亲就不在了，原来他在骗我。这件事情让我久久不能释怀，以致在后来的坎坷人生中，我都在怨恨父亲，是他们把我送人了，才导致我受了无尽的苦。后来我修炼了，在法中明白了要放下一切人心，包括怨恨心，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命运不是我父亲能说了算的，那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也知道了人吃苦还业不是坏事，我就开始慢慢地放下怨恨心，渐渐地放淡了。到后来学法深入后，我知道了大法弟子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的，我想家人是跟我缘分很大的众生，我必须放下执着，提高自己，才能救了他们。我就开始缓和跟父亲的关系，简单地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给了他一些大法真相资料，父亲也都能接受。在不断的修炼过程中，我自身和周围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有时同修会说我，不要总把自己当成新学员，我就转变自己的观念，让自己与老大法弟子看齐，出去发真相资料我也不怕。我心想，以前干坏事都不怕，现在学好，做好事，怎么还能怕呢？同修们还会鼓励我，这个时候能进来的大法弟子真是不简单，你看你现在做得多好啊，根本不像新学员。在这些赞扬声中，慢慢的我的心开始变得自满起来了，不再像新学员那样谦卑，做事说话不修心，也变得自我起来。还有几个同修说，我练功动作标准，谁的动作不标准都让看我，自以为自己还不错的心使我膨胀起来。有一次，我和两位老同修在一起聊关于练功姿势的问题，我说别人都说我练功姿势标准，发正念也不倒掌，说时无意， 可是话一出口，我就感觉到了不太对。一位叔叔同修想了想，笑着说，有一个人说我练功精神，一点不困，结果一次和别人一起练功，我睡着了，都打呼噜了。我一下警醒了，是啊，我这是严重的显示自己，觉得自己很行了，不谦卑，这样下去不就是自心生魔了吗？感谢师尊借同修的嘴点化我，修炼路上碰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对修炼人的考验，无论哪种方式的考验都得超脱出来才行啊，不修心向内找，不在法上可不行啊。第五部分结语。每每想起自己的过去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，我都忍不住泪如雨下。我真的感恩师尊的救度之恩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还是差得很远，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修正自己。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做得好一点，更好一点，以报师父的救度之恩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法轮大法六个月奇迹显，作者中东地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。我是中东的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已经修炼了大约六个月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这短短的修炼期间发生的几件事。第一部分，我与大法的缘分。从我十几岁开始，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我热衷于一些不良行为，吸毒、抽烟、喝酒在我的家人和朋友中很常见，这一切也令我深陷其中，很快我也参与了吸毒，渐渐的，我的道德开始在各方面下滑。经过几年的不良经历后，我决定改变。我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他非常善良，深受其他员工的尊重。他时不时会给我一些工作上的提示，我每次都会粗鲁地对待他，但他并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，相反，他对我总是保持着一种尊重的态度。不幸的是，由于我的坏脾气，我工作不久就被解雇了。很快我又开始吸毒，并且精神上出现了种种问题。大约4年后，我决定痛改前非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发现我之前工作的那家公司又在招人。虽然我在那家公司的工作经历很糟糕，我还是决定碰碰运气，结果很轻松的就被公司录取了。而且我去的部门正是那位修炼者工作的部门。在这期间，我对大法有了很好的了解，而且我心里一直明白，从这位修炼者的行为体现出了法轮大法好。在公司工作了大约1年半后，我终于从他那里请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读完这本珍贵的书后，我接受了大法的法理，师父的慈悲充盈了我的身心，我体会到了佛恩浩荡。通过这些事情，我对缘分有了更深的理解，意识到在我修炼之前，师父就已经在管我了。我自第一天练功开始，就有了很多美好的体验，感觉到我的人际关系有了根本的变化，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，我对人生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也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第二部分，得法后的幸福感。第一次练功时，我感到精力充沛，在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，我哭了，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方向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仿佛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这种流泪，我们有许多人都经过了这样的过程，我们大多数人有过这样的过程， 所以不只是你自己出现这种情况，有的人生生世世就在等待着今天得法，真是吃了很多苦，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了这个法。大家想想那是什么心情。读完师父对学员提问的解答后，我理解了这些感受，也更加明白了我流泪的原因。第三部分，我与他人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。修炼之前，我的脾气很暴躁，经常伤害别人或对别人怀恨在心。但现在我较少失去自制，总是对照法来衡量自己的行为。从我成为修炼人的第一天起，我周围的人很快就注意到我行为的改变，询问我保持如此健康和精力充沛的秘密是什么。我常对大家说，修炼后受益之一是我努力按真善忍去做，并且坚持练功。就这么简单而深刻的几句话，让很多人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甚至我的一些亲戚，包括我的母亲，都从我这里请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来读。第四部分，我不再有健康问题了。我以前有很多健康问题，每个月至少有一次重感冒，但现在我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没了。这段期间我连一粒药都没吃过。自从我决定修炼，并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后，我意识到我不需要任何药物。如果我真正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，所有问题和疾病都会消失。我从修炼第一天起就相信师父，我的目标是修炼。这就是为什么师父清理了我的身体。一路走来，我知道师父经常清理我的身体，我只管提高我的心性。当我面对磨难和身体的病痛时，我领悟到这一法理。我从业力轮报的角度去看待，知道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。谢谢师父，我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，我真的很感恩。第五部分，个人的成长和生命的目的。每次读《转法轮》，我都对法有了新的、更好的理解。我认识到，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学法来解决。每一个磨难后面都有一个原因，我把磨难当成是提高心性、放弃执着的好机会。带着这样的思想，我明白了宇宙的法则。每次出现磨难时，尽管有时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但磨难过后，借助师父赋予我们修炼人的能力，我向内找，找到自己的执着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我明白了出现的紧张关系背后的因果关系。我用师父的法来要求自己，不止业力会消，心性也会提高上来。这些天来，我更加体会到了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。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更加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遇事找自己，家庭和睦了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2023年4月11日。我家本是个打吵不停、即将破碎的家庭，有两个女儿，我的妈妈也在我家。虽然老人孩子一大家，却过得不愉快，心灰意冷。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，挽救了我的全家。一，以前夫妻吵个不停。我家在农村住，家庭生活以前不太和谐，现在收入还可以，生活苦点没什么，就是我和丈夫性格反差太多，我俩经常吵架。丈夫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，拔尖霸道，可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两个个性强势的人走到了一起，可想而知，吵架动手摔盘子摔凳子是常有的事。吃饭时，我给他做的鸡蛋水都被他扔外边去了。我对他说，咱俩是配错婚了，来报仇的。他说，对，我就跟你打，打服了为止。 我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身心受到伤害，生闷气。我妈在中间很为难，背后掉泪。我对生活有了厌烦，这怎么往下生活，没法过了。每次和丈夫打吵，他也够了，我也够了，都没有往下生活的希望，都怒吼离婚，坚决离婚。可是每次都被亲戚朋友劝回来了，他们劝说，都年轻，脾气都倔，孩子这么大了，看孩子吧，互相都原谅一下，到老了，脾气就蔫了。我就想，我出去打工，管他在家吃穿，活干不干的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我自己挣钱自己留着，到城里打工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多年来一打架我就这样想，平时我们谁也不理谁，谁去哪儿从不打招呼。家里的活他从不干，外地有活就拉着我跟他干。回到家我做饭菜，吃完饭我洗衣服，他看电视睡觉溜达，看我干完活了叫我赶快去干活，我就随着他干活，活哪里干不好他就大吵大骂，我都不能回言，一说就打起来。一次我俩打吵起来，他把一盆泥螺和一盆樱桃全倒了，我一看给我来这套，我就把屋里大水缸里的水洒满地。他站在我身边说，你真有种，有种。就这样打不死活不起，多少次都感到这日子好像走到头了，无论怎么打架，我从没想过死，就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二，修大法，家庭和睦了。1998年底，我有幸得大法，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当时还听不明白，又请了一本大法书《转法轮》，我就一边看着，一边体悟着，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，身心受益。再看转法轮，身体过去所患疾病不翼而飞，心胸也随之宽广了，家庭更加和睦。我妈和我在学法的基础上都有很大的变化。我很吃惊，原来所欠外债与自己一身病，竟与自己的道德品质和祖辈行为有关。一次，我去同修家一起切磋，同修说，有位老同修过儿媳妇心性关，老同修去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回家时儿媳妇把泡着臭味的菜渣用勺子倒在老同修的碗里，老同修没说什么，心想师父说抓起什么吃什么，就低头吃，吃完饭又去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儿媳妇干活回来，以为老同修会坏肚子，在炕上起不来了，一看老同修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听着深有感触，回家我对我妈讲了这件事，我妈听了深受启发，说看同修做得真了不起，咱们以后要做好。一次吃饭时丈夫表情不好，就对我说，你上哪儿去了，做饭晚了。说完就给了我一个大耳光。当时我想，哪错了，哪错了。我想老同修的心性观过得那么好，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孩子说，爸，你怎么了，还打我妈，你不吃饭了？我妈说，你怎么打他脸，你怎么说打人就打人，真不讲理。我妈没过去心性观，对法理不清，丈夫看孩子老人都说他，他再也没说什么。我对我妈说，向内找，还是我哪没做好，去哪儿没告诉他。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，按大法真善忍标准向内找，不断的找自己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和变异思想，不断提高着自己，升华着自己。遇到矛盾找自己，讲真相，讲三退保平安，抓紧救人。丈夫有一些事做不好时， 我不跟他一样，善待他。吃饭时，他看电视，不到外间屋吃饭，我就把桌子拿到里屋，他边看电视边吃饭。鸡蛋剥好皮给他吃，水果削好皮给他吃。我记住师父在《红银三》“谁是谁非”中的话。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辣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我用法来要求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慈悲对待他人，讲真相也好讲了。现在人家跟我要大法真相资料光碟，我丈夫也跟着讲大法好，还拿大法真相资料给他们看。我出去打工，他在家，他自己做饭、做菜、洗衣服，也不骂人了，也不跟我发脾气了。他说，骂人都是给人家得了，咱可不干了，要忍。丈夫有时还看师父讲法、周刊、大法资料，还带给其他人看。从那时起，丈夫对他们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都笑了。感谢师父救了我，挽救了我的全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